Hello， 浪游天涯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来宾简佳。
嗨，大家好，如果你们听完浪游天涯你有所收获，请在 Apple Podcast 直接给我们五颗星评论加留言，告诉我们你们的想法，也可以请我们喝一杯咖啡，赞助我们做出更好的节目。
你是否对世界充满好奇，但心里总是充满许多对未知的焦虑？你是否梦想浪游全世界，但一直找不到踏出第一步的勇气？
来聆听更多浪迹天涯的冒险故事，激发内心那尚未消失的热血与勇气，
与我们一起
浪游天涯。
简佳是我们的来宾，也是大林豪的创办人。他走遍天下，去其他国家体验生活，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大林豪的目的是希望更多年轻人回来自己的土地。在这一集，我们要讨论到去旅行体验生活的心得。每一个人都要做自己的决定，最主要是做了决定以后不要后悔。简佳到底从哪里找到动力和勇气踏出第一步？不要错过这一集。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浪游天涯的 Podcast。我是 Duncan，
我是 Truman。
今天我们有一个来宾，他的名字叫简佳。你好
，Hi，Duncan， 你好 ，Truman， 你好，我是简佳。
哦，哎，还有我们有一个新的来宾，他的名字叫 Tiger。
那个 point 很好。
对对对，这一次我们是第一次跟我的儿子一起录音。有一个故事啊，为什么我要抱他上来一起录音？因为我今天就很忙嘛，很忙嘛。然后刚刚我老婆，你知道吗？那个 Q-tip， 他那个你洗完澡，你用。你用那个 Q-tip 弄耳朵，你知道吗？弄耳朵，他弄了耳朵，然后白色里面那一块掉了在耳朵里面了。
Q-tip 是那个棉花棒吗？
啊，棉花棒，对对对，棉花棒。
OK， 棉花棒，
对对。然后白色那部分在里面，然后没有，我想拔出来，没有，我看不到所以现在他在去了看医生，希望可以拿到出来。
就是 Stacy 吗？ Stacy，
对，本来是 Stacy 顾小孩嘛，我们要录音嘛，可是就他要去看医生，我就抱小孩一起录音咯，没关系啦。
OK，
你可以讲 Tiger。这个故事很有趣哦，我怎么认识简佳嘛，对不对？就我有一次我们好像去 Costco， 不知道去哪里。我们现在住彰化嘛，我们去 Costco 也是在彰化，其实会经过大林。上一次好像就是去大 Costco， 然后回来经过大林，然后就好像我们看房子或者看店面，我忘了看什么了。然后我就走，我跟 Stacy 走路，走，哦，大林，哦 ，OK， 有一个小镇 ，OK， 然后走。走到一个地方，哦，很特别啊，好像一个文化中心。那我就，你知道我是外国人嘛，我是阿多嘎嘛，那我就什么，我对什么都很有好奇。那我跟老婆说，我说我要过去问问看那个是什么地方。进去了我就看到简佳了，然后简佳就介绍这个这个地方叫大林豪。那我们就聊天，还有停下来喝一杯，每次一杯一罐，一瓶可乐，然后这么聊天，我们就这样认识到简佳了。
哦，那时候简佳正在介绍大林豪，在文化中心，类似文化中心的建筑物介绍大林豪吗？
没有到文化中心，就是一个百年老屋里面，就是一个木造屋，是我们的办公室。
哦 ，OK，
也是我们展售地方特产的一个地方。
哦，所以你是在介跟着那个去那边的去那边的来宾还是游客介绍大林豪吗？是这个意思？
哦，就是他们进来如果有兴趣有问题， 就是我们会主动跟他介绍，那我就是看 Duncan 一脸外国人样，没有了。
外国人，
他
真的看得出来。
没有，他真的就很好奇，然后听他的口音就知道不是台湾人。
哦、oh. ，
所以我就有多跟他说了一些这样。
哦、oh.
，对，就觉得、yeah. 这里这么酷，怎么会跑来这种落后的地方？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们就聊起来啊，然后就。我不知道怎么、嗯、我在网络上找大林豪啊，然后找到简家，然后我们就 connected 这样、
哦
yeah、
那你 Duncan 你在知道那个认识简家之后，那你什么时候知道他有这么多的旅行的一个故事
哦，没有，我知道了，我们就聊天到哦，我们有一个 podcast， 你有兴趣可以听听看啊，然后之后就这样啊，那时候 Stacy 还在怀孕啊，所以 Tiger 还没有出来，然后我们就那个是几个月前啊，然后今天才我这几个月都忙到哦，5月27号我都忙到很不知道很忙啊，这三个月刚刚 Tiger 是三个月，所以就我什么时间都没有。其实我们 Truman 你想一下，我们三个月都没有录音耶。
对啊，是啊，是啊，真的，我们这是我们好几个月来第一次，真的开始录音这样子。
对对 对，因为哦 ，so busy man， no time for anything 。然后 Tiger 真的很可爱啦，很可爱啦。
好，你简家，你要不要先就是讲一下大林豪是什么样的地方，然后你现在做什么，然后。还有一些你去过哪些地方呢？这样子，
好，先介绍大林豪，就是大林其实就是一个嘉义的地名。
嗯，
对。那我们当初建立这个团队的时候，是想要让大林变得更好，所以就很直觉的叫大林豪。我们是在市中心、嗯、镇上嘛，租一个百年老屋当我们的办公室据点，然后兼展示当地农特产特色的一个中心，那同时也是有一些朋友有一些疑难杂症都可以来这边找我们。对，因为我们现在是有拿一个国家的计划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呢就是跟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正在做现在很流行的叫地方创生。
嗯，
对，很多人可能没听过，因为这个是从日本传过来的。
哦、
但简单地方创生
哦 ，It's like a new
创意跟生活
yeah, yeah, yeah.
是吗？
就看你的解读是什么，每个人的解读不一样，但它有一个比较制式化的一个解释，就是他希望可以在这边提供一个就业啊、就医、就学的一个很好的环境，让。整个地方变一个宜居城市，青年可以返乡的一个地方。
哦 ，OK， 就是活络当地的一个经济体，然后好创造出更多的工作机会，好让原本这个已经失去年轻人口的一个小镇，能够在更多的新的年轻人再回来自己的的原本的家乡。
是，所以非常欢迎 Tiger 进来我们大林，入籍大林，增加大林人口。
Oh my god， 他刚刚放屁很臭。没有啦，老实说我在那个 office 我看到 May 我才进去，没有啦，开玩笑。
另外一个 May 是吗？好，就是因为我们那边很多都有年轻人出入啦，所以就是许多人会好奇我们这个地方到底在做什么。
哦、okay.
对，所以
你刚才说到什么问、
嗯
欸、你刚才说什么问题疑难杂症都可以去找你们，那你说的这疑难杂症是哪方面的疑难杂症呢？
哦，最简单就是就像 Duncan 这样啊，走过来不知道这里什么地方，说哎，你们这里什么地方，解决游客的问题、oh. 对于大林的好奇，那甚至是当地一些青年人的、uh-huh. 可能他对于有一些创业的想法，我们可以做陪伴， 对，那这边我现在超想做一件事情，就是做一个联谊中心。
联谊中心？
什么 是联谊中心？
什么是联交朋友？男生跟女生交朋友的地方。
Mating 来就是
matchmaking
matchmaking
那个中文怎么说？中文怎么说？
联谊，
联谊啊，联谊，
联谊
就是 男女生可以相互认识的一个地方嘛。
Matchmaking 啊，不错哎，我喜欢这些地方哎，可以认识到妹哎。
Yeah.
欢迎，我们很缺妹，男生太多了，需要一点妹来。对，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很严重的比例问题，就是男生比较多，然后单身男性特别多，那女生的话比较少，通常都是嫁出去，那男生认识女生的机会可能也会比较少啦，所以那边蛮多男生都不会聊天，就是会据点你，跟你讲话到一半你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他们需要训练所以是不是很适合做一个联谊中心？
哦，真的
要教他们把妹怎么把妹的意思吗？
对，所以这个那个不知道两位经验有没有很丰富，可以来教学一下。有机会，
那个当个经验，他是老手、老司机，把妹的老司机。
哇，当个那个
把妹王。
哦，那等我们一定要请你来教男生怎么聊天。
可以啊，可以啊。我老婆说，常常说我把妹，每天都把妹、欸，把他，因为我每天都把他，你知道吗？就是在美国，我们很喜欢称赞老婆啊、女朋友，哦，你很漂亮啊，你很性感啊。可是，在台湾就比较少啦，我就每天这样说，我说老婆你很漂亮啊，她说把妹。把妹王，他这个
撩妹，他很会撩妹。
对，撩妹是撩妹。
可以了，可以合作一下，可以啊，
可以，没问题。好，先谈起来这个合作。
对的，好，好，好。
好，
然后你以前好像出门说以前就去过旅行嘛，你就我们今天特别分享那个园林的故事，对不对？
云南，
云南。
园林在台湾彰化。
喂喂，你有介绍完自己吗？还没，有没有？
哦，哎，我刚介绍到哪里？
介绍大林好，然后你在那边做些啊？你没有讲，你还没有讲到你在那边做些什么？
哦，我在这边，
你的角色，
我们在这里，我的角色是属于，因为我是在地人，所以对于一些在地的 DNA 会比较熟悉。我们会经常举办一些比较年轻性的活动，或是以前大家比较不知道这些概念的东西带进来大林，那创造一些年轻人他们愿意留下来参加，甚至吸引更多人进来。对，这是目前我这边主要做的这件事情。那不要看我这个观众看不到啦，就是我常被误会是大学生毕业。
对，你这样说我会相信。对，因为就是你长得就是一副娃娃脸这样子。
就是这样说，对，就是其实我已经离开学校十年了，对，已经过三了。可是我心态很年轻，所以我身旁的朋友都是一群年轻的弟弟妹妹这样。对，小鲜肉，然后小正妹。对，我喜欢跟就是心态年轻的人交朋友，我觉得年纪没关系，就是心态年轻。
对，
是，对，那这就是我现在在大林做的事情，还有关于我自己。
哦，那你是在大林长大的，是不是？
对，我是
小时候，所以才会那么的熟。所以你是第一个，人家说回归吗？回归故乡，海归还是什么？回乡，
我们现在叫返乡青年。
哦，返乡青年，所以你是第一个返乡青年吗？
我不是前面已经有一批返乡老青年了，现在中古
青
年，对，中古青年已经 old 了，对，他们已经老了，现在换我们回来。
哦，那个我看你的那个经历啊，我看到哇，就是你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在你好像在你毕业之后，对，然后你可以跟我们听众讲讲说，哎，你曾经 去过哪些地方旅行啊，然后为什么云南、哦、中国云南会是你说这么去过这所有的地方这么的让你印象深刻呢？对，
好哦，我在大学毕业后才有出国的，也没有啊，就是在大三实习结束之后有一段空窗期，那时候就去第一次的人生自助旅行，那出去之后就有点像着魔、嗯、就觉得说哇上瘾的感觉，所以接着陆续去很多地方，就是从最简单的东南亚一些背包客国家，可能泰国啊、嗯、马来西亚、菲律宾，那包含说东北亚、日本，那就是从这些地方开始走起，那走到后面就是连欧洲、美国这些地方都去了，那最后走一圈发现、嗯、回过头来很多人都问我说诶你去十几个国家了你最喜欢哪里啊，我都会跟他们讲中国，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哈，就是不可置信。所以我觉得亚洲人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他们会觉得说欧洲那个地方才美啊，就是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古迹，这些对他们来说是很觉得那边是很棒最棒的地方，对，但是当我讲到中国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其实 99% 的人都是惊讶的，就他们没办法相信、
啊、
他们常常看到新闻媒体上面的一些报道、嗯、对，加上台湾跟中国本来就有一些敏感性的话题，对，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不会觉得说、嗯、这么多地方有比可能就是中国到底有什么好的，对，我觉得有时候 会有这些情绪在啦，就是私人的情绪，对，但我个人、嗯、我个人就是觉得说如果你去走过你也会爱上那个地方，
嗯啊、我很懂他，因为我如果我没有就是跑过其他地方，如果我没有去过中国，我也会觉得啊为什么你会选中国啊、你懂吗、嗯、因为我以前我就出差去过北京之后，我就说哇其实我很喜欢北京，那时候很久以前啊奥运的时候，大中国奥运Summer Olympics 的时候，我就去，我就说哇我就超喜欢这个地方，然后小时候就妈妈，因为妈妈就澳门，你知道澳门香港人他们以前他们就香港大陆不好，然后他们跟他们做生意不好，就They painted me a picture. 我都相信这个他们讲的话，可是我自己去体验过，那个想法是不对的。
Yeah,、嗯、就是你真的去到那个地方会发现只有自己去体验才能了解，别人怎么说都是他们说的这样。
嗯 ,OK, 嗯那时候去旅行，那你家人有支持你吗？还是反对你出去自己一个出去 是吗？
对，自己出去超反对啊。
哦呦，
有就是这样，就是当初出去要决定要出去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动用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关系来说服我，就是爸爸妈妈知道他们说服不了我，就跟其他的亲朋好友讲，亲朋好友就会委婉的打来跟我聊聊啊，或是偶尔关心你啊，所以说你真的要出去吗？这样就是一些亲人的，我觉得有点这个亲人的压力在。对，可是
你说的是你第一次自助旅行，还是说你去
对第一次
哦？是哦，大三的那时候
，Yeah,、哦、没错。
你是要去第一次要去哪一个国家玩啊？为什么
去泰国啊？就是
那很近哎，
很近。他们觉得泰国很可怕。
他们说怎么样的可怕呢？那时候
我想听一下，
因为 我第一次出国也是去泰国自助旅行，但我没有跟家人知道。对，但可是我想说泰国哪里可怕呢？泰国我觉得
是一个对一个女生，他说一个女生去泰国，就是你也不跟团，你没有，因为我没出国过，然后又要 对我要当背包客，就是很不走寻常人，第一次可能会有一些跟团经验等等，或是住旅馆这些，对，那甚至连那时候英文也不太好，对，他们就担心你这样去会被骗啊，会被抓走啊，就是大人的担心这样。
被抓走，你说被那个人口贩卖的人抓走，然后拿去卖肝啊，
卖器官，对，我觉得
什么的故事，什么故事都丢给你，对不对？
他们会自行脑补很多可怕的画面，对，就会跟我讲，我说不行，我就是要去。
哇，还有、okay. 他们最厉害就是还找亲戚说服你不要去。
对啊， oh. 就是
那那时候你怎么回应呢？你怎么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压力或坚持？
我就说不行，我就是要去，你拦不住我。就那时候也是这样，没有其他的想法，真的就是执着说我想要去试试看。对，那时候也没有说我一定要说服他们或怎么样，即使他们反对我还是会出去。我那时候是抱持这样的心态出去第一次这样人生的自助旅行。
为什么会那么想要出去，就是人生第一次，而不是选用一般人跟团的方法，而是第一次就决定要背包旅行，不管家人怎么反对。
对对对，因为这种想法，你的 determination 怎么说？ determination 怎么说？
决心。
你的决心一定要很强，因为大家每一个人都反对，你怎么可以克服那一种压力呢？
而且还是大三哦，不是说毕了业，然后去社会有过经历，然后大概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才会这么有决心，而是大三那时候，其实可能大学生什么都还不知道啊，对社会啊，对环境都还是一知半懂的情形下，你就很清楚说你一定要这样做呢？对，为什么？
我那时候受到很多人的影响，因为我大三是我们有一年在外面实习时间，所以我那一年大三是在台北的一个旅行社。所以那时候遇到很多不同的人，就是来自各个地方，然后有不同经历。那很多前辈，在旅行社的前辈，他们都有一些自助国外的经验，所以他们就会推荐我去了解一些可能他很年轻就出走，或是他透过旅行得到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我没踏过的一个世界。对，其实我是非常好奇这件事，因为从小到大我基本没有在台湾，基本没有去哪里玩过，就是对整个台湾也不熟，对世界也不熟。就是读了这个科系之后，我才觉得说我想要改变，我想要改变我自己。
你念什么科系？
我念旅游相关的科系。
哦，旅游相关的科系。所以你是受到那个在实习的时候受到一些前辈，旅行社的前辈的影响吗？
对，我觉得前辈洗脑，就是一群人跟你说，澳洲打工度假那时候很流行，然后就说，你可以，因为那时候我其实有在追几个算是旅游前辈界的，就是一个那时候怎么说，那时候很多女生就很流行一个女生出去，对，我就觉得他们怎么可以那么厉害。然后那时候我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她叫暖暖，就是她
，我听过
她，对，她因为不满学校的，
你说暖暖是一个人，
对，她
一个女生，对
，OK，
对，我那时候看了她的书，她说她不满台湾的教育制度，然后在学校跟师长啊都不合啊，那她觉得说她为什么要被限制于这个制约的环境，所以她就决定自己去外面国外打工换宿啊，自己去 working holiday。 那他在这期间他有受到很多帮助，也有受到危险，就是他把这些经历写出来分享，其实我那阵子其实受到他蛮多鼓励。我会觉得说人生好像不是只有就这么一条路，因为以前我们都觉得你只要好好读完大学去工作，那就是一些社会期待你要做的事情就可以把你的一辈子过得很好。所以我觉得我的叛逆期是在这时候开始的，不然我之前就是乖宝宝。
哇，
乖宝宝，
对，我之前是一个我没有叛逆期，
爸爸妈妈讲什么你都会好好好听他们去做的，努力去做的吗？然后很努力的考好成绩，让他们开心的好学生吗？好女儿
对，好女儿，就是努力当一个好女儿。
哇、wow, 这一段的故事其实很重要，因为我们的 our purpose of the podcast 都是要鼓励，就是鼓励大家要出去看这个世界嘛，对不对？就其实第一步是最难，尤其是女生，因为他们会说你是女生不能自己一个出去，你是女生不可以 right
刻板印象
yeah。对啊，我也是，其实你说到暖暖，我也是看过，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出去也是有看到他的书，然后有受到他的影响。对啊，我记得他一开始的时候出去，然后还没有就是坐飞机出去了，然后钱就被偷了，他旅行的所有的钱就被偷了，所以说他后来他就是想说啊，我就身上只有几百块欧元，那我该怎么办，他又不想要回台湾，他就想办法就用那几百块的欧元一路就是很省的搭便车啊，沙发冲浪啊，然后就这样可以玩半年。哇，我觉得那时候我想哇，这个女生真的是超厉害，然后我想说诶，她是一个人就这女生都可以这样做到，那我为什么不行呢？
所以还好你有去台北 去上那个课，然后去提那个是课嘛，这个是那个是你说旅游旅游公司的课，对不对？
不是，是实习 intern。
intern 实习，
对
哦。
对，在那边一年。
然后 intern 的时候就学到这一些。Good.
所以就在你心中种下的这个种子，这些书啊，还有这些前辈在你心中种下的种子，让你觉得说你此生一定要去出去，这样出去闯一闯，用自己的眼睛去。就这样旅行。那为什么会是在毕业之前呢？大部分人可能都是想说啊，我毕业之后我没有其他的负担之后再来做这件事。你为什么是在选择毕业之前就勇敢的这样子？而且毕业那个大三还没有毕业，不是只有暑假吗？你必须要上，不是还要上课吗？
哦，就是我们实习一年或之后一段时间是一个类似暑假，所以那时候就去了泰国，然后寒假的时候又去了菲律宾，所以就是去了两次这种自助旅行之后，就加深决定我毕业后一定要出去更久。
哦，就所以说你就是爱上了那样的一个自助旅行的那个的方式就对了，
对，
就是前两次的哦。
那你去泰国，你去菲律宾回来之后，你父母有说什么？
没有，他们看我活得很好，就是哦哦，好，活得不错这样，就是看我分享，他们也会觉得哎，蛮有趣的啊，没遇到什么危险啊，啊，还会寄明信片回来给他们啊，然后还可以跟别人出去说哦，我女儿出去国外自己自助旅行，她好厉害哦，这样就是隐约有点骄傲，
哦、
对。
哦，终于觉得反对啊，会担心你会被绑架这样子，到后来就觉得，哎，你好像证明了，他说，哎，不会啊，其实不，你不但安全的回来，而且还玩得非常非常的开心这样子。
对，
那他们有没有问一些问题哦？旅行的比较 more detail 的故事啊，有没有跟你聊这一些，还是问你说好不好玩？
对啊，好不好玩？对，就是这样，
就这样而已哦。没有问你说什么特别的经验啊，你去过哪一个菲律宾哪一个部分啊，好不好，东西好不好吃啊，没有、
哦、我也觉得很有趣，他们竟然没有问我。对，他们都是看我的照片啊，就是我会分享照片，然后他们就要看照片，但不会问我。
But don't you wish that though？ 因为我的妈妈也是，就是哦，好不好玩？哦，好玩。可是里面有很多故事，我体验过很多，旅行改变我很多。这是我跟妈妈，我妈妈没有办法沟通的部分。
Yeah.
I wish I have that 你懂吗？
嗯，
我自己也是一样啦。但后来我去想过说为什么，其实我还想到说，其实我们的父母亲跟我们的那个世代差距太大了。他们成长的环境事实上是没有这些资源的，也没有走过出去外面的世界自己亲自去看过，所以说其实就算是我跟他讲说啊，我去 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他说啊，我现在啊，我问他我在哪里啊，我跟他说我在波兰，他说什么兰啊，我不知道啦，什么那个你跟我讲什么兰啊，爱尔兰啊，波兰啊，我根本他都完全没有办法有一个概念，他连在这个地球的哪里他都不清楚。所以发现说其实就是因为跟我们那个这个经验的世代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说其实能够找到共鸣的点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对，所以才会说啊，讲的他其实他也不太知道怎么回应你那个故事
对
anyway,
我有发现这一点是没错。
其实、it bothers me, 你懂吗？就是我觉得我想分享给我妈妈听，我想他们知道我体验过什么，可是就
你可以带他去，他就会体验到了。
问题就是他就不想
去，
问题就是想都不想去。
好，那是一个问题。
对，他想他去都，他都浪费钱，他想他去都不想去，真的，
很实际
啊。对啊，这真的是我们亚洲父母亲通好都好都这样子哦。
对，没错。
好，那我想问一下你所以说你毕业之后你是才去环游世界的吗？
对，毕业后就有存一阵子啦，就是工作有存一些钱，然后做差不多也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先存要出去的钱。
你是去旅行社工作？
哦，没有，我在家里附近工作，因为要存钱啊，所以要住家里吃家里的。
哦，所以家里附近找了一些
简单的工作，
简单的工作，然后、
啊、就导览员，对，
导览员哦，所以存了一些钱，那时候存了多少？大概
那时候我准备出去的金额好像才30万吧，
30万，哇，很多哎、欸，
对啊，蛮多的，
对我来说蛮多的，但你的朋友是。Wow,
我很怕没钱啊。
可是差不多大家都问我大概需要多少钱吗？我都告诉大家30万应该可以玩，最少玩到一年。
Yeah,
一年以上没问题。所以你那时候要去环游世界的时候，其实你就计划大概要玩一年以上吗？
我那时候预计一年左右，然后可以把这些钱全部花光光。
没钱
就回来。对大学生刚毕业来说算蛮多的、欸
对啊、
就是要怎么运用这笔30万啊，对一个大学生来说是我觉得是、啊、也是一个练需要练习的事情，
可是蛮厉害的，你都存到30万蛮厉害的、欸、
对
啊，但是我最后没有用到30万
哦、oh,
对，我最后花了快20万而已
哦、啊！你怎么没有把它全部花光光再回来呢？花到没有钱的时候，你刚不是说我就要花光的时候我才肯回来吗？
对，我那时候想我要把它花光光，后来发现我就是一个背包，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买啊，就是或是有一些地方可能观光地区，你也不会想要去做。我觉得我反而不是去观光，我是体验当那边的人的生活。对，我没有把自己当观光客、嗯、但某些时候会是啊，就是看到女生喜欢的东西、嗯、偶尔失心疯这样，然后就后悔说、哦、怎么买的这些东西带不走，
你刚
也要背在身上嘛，对不对？你买了之后就背在身上，
对，
你刚
超后悔，
你刚说的很好，体验生活，因为大家都哦、我的妈妈的朋友啊哦，就是出去玩啊，我说我不能说玩，对，玩是好玩，如果不好玩我就不去，可是最重要是我们有体验生活
yeah、嗯、体验那边的生活、啊、我觉得这是我这一趟旅程最主要的目的。
嗯，那你去环游世界你是怎么，可以描述一下你大概是怎么走的呢？你是去过哪些地方，然后用什么方式去背包那个背包的旅行呢，浪游这样子。
OK, 其实我那时候蛮简单，我就想说啊，不然我来绕台湾一圈，绕世界一圈好了。所以我就选了一些比较大的点，就是可能台湾到，因为我主要会选联航啦，廉价航空。那时候廉价航空很流行，所以 我就
从大概是几年的时候？
2014年。
2014年 ，OK。
对，所以那时候的机票都超便宜的，所以我就是想说，我用这个方式我可以省超多钱，所以我就从日本开始，然后飞到香港，从中国这边离开到马来西亚，那再从马来西亚，其实中间有一段回台湾的回小小的插曲啊，就是我觉得这是有时候在旅程中真的会面临到了。那时候其实我外婆已经进加护病房，那我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我有问我自己说，我如果不回去会不会后悔，就是我在旅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要抉择的事，我都会先问自己说，我不做会不会后悔，或是我不去会不会后悔。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我真的就是会思考。所以那时候我就问我说，如果不回去可能是最后一面了，我会不会后悔。因为我外婆从小带我们，也是带我们长大，那是给我们家里很多帮助，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不回去，真的假如他真的怎么了，我觉得会后悔一辈子。所以那时候我就从马来西亚直接飞回台湾。对，那幸好后来外婆就是没有大碍，就是没有很严重，对，从加护病房出来了。对，所以那一阵子在台湾，我觉得在台湾那阵子我也审视了一些这种关系，就是比如说亲子间的关系啊，或是一些跟人相处的关系，因为旅程中也改变我许多。然后待了没多久，不到一个月，我又飞去，就是直接飞欧洲。那从德国到瑞士，然后开始搭便车，一路从法国到意大利。那最后的话是直接飞到美国的东岸，就纽约。对，那到纽约又是做了一些打工换宿的时候，我就坐火车到西岸，旧金山跟洛杉矶，然后又回了日本东京。那最后从东京回台湾就绕了一圈。对，
所以在美国的时候你就坐火车咯。
对，就是
穿越整个中那个美国这样子。
对，穿越整个美国，哇，从冬天的景色变成夏天的景色，那个蛮酷的。
我没有认识一个人从东部就搭火车到西部，我没有，你是第一个。
我是第一个，太好了。
对，我有在旧金山有骑脚踏车，我有碰过一个韩国人，他骑脚踏车从纽约骑到旧金山。我有碰过脚踏车，可是坐火车我没有。
哇，他比较厉害啦，因为我是坐火车，所以很轻松，只是那个经验也很蛮特别的。
哦、oh, yeah, OK, 我看你的那个，我在看你的旅行杂记的时候，有一段我蛮引起我的注意的，就是说你跟一个女生好、哦、就是在法国这样子搭便车玩，对，然后这样子认识了很多很多，我看你很多照片都跟司机这样子拍照这样子，然后而且你也在你的 blog 讲到说有遇到一些除了遇到很多很多心地非常好的司机啊，好的非常夸张，但同时也有遇到一些很荒唐很好笑的故事，然后比如说遇到什么杀人魔，长得像杀人魔的便车司机，对，还有向你勒索的便车司机
yeah, 没错，
还有什么被那个什么沙发冲浪主搞的精神崩溃，
对，快疯了，
对对，你可以，对啊，你可以分享这些故事吗？比如说大概从一开始你是怎么会有这个搭便车这个想法，然后怎么会找到这样的一个便车的旅伴？
这个旅伴哦，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旅伴，就是他是我高中同学，那我第一次跟他去自助旅行就是跟他，然后菲律宾也是跟他，所以我们是一个很有默契的旅伴。所以在、
这个、很难找一个
yeah, 对、yeah. 所以那时候我跟他说、欸、因为我们那时候在瑞士有个朋友在那边读书，共同的朋友，我就说、啊、我们可以在那边集合啊，如果你要的话，因为他那时候在蒙古就是旅行，所以我们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各自旅行，是
所以她也是一个很喜欢背包旅行到处世界各地的那个女生。
她超酷，我有跟那个张肯说她在蒙古跟蒙古女生打架。
真的假的？
所以下次有机会换你们访问他，他的故事更精彩，就是超乎一般常人的想象。
你知道吗？我们去旅行的时候，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就是大家说：“哦，你好，简嫁你好厉害，哦 ，Truman 你好厉害，哦 ，Duncan 你好厉害。”其实，可是我们跟其他人聊天的时候，其他人比我们更厉害。
对，就更荒唐的事情，我就觉得蛮有笑。就是那时候我们就约在欧洲见面，然后一起做。Coach Serving 跟 Hitchhike 这件事情，我们就说哇这很酷，就是很多人都在做，我们也想要来试试看，然后两个女生一起也比较有个互相照顾。对，那我觉得在第一次尝试搭便车都会每天都会崩溃一次，因为每天只要搭便车那一天，你就会开始精神崩溃，就是在那边在那边的时间有一半都在崩溃。
为什么？为什么是崩溃呢？你可以描述什么让你崩溃，然后你崩溃的状态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
我觉得一开始会很新鲜，就 OK， 那个我们开始吧 ，Let's go， 觉得想象一小时就会搭上便车了。对，那没有，通常都是五六小时起跳是正常的。对，尤其是
你五六个小时， yeah. 你说等个包含坐车时间吗？还是说等？
没有等。
等就五六个小时，
在哪里啊？你们两个女生、欸，
等太夸张了吧？对，两、个女生、欸、拜托，我没有听过女生会等那么久的。
没错，一定是我们长得太像小朋友了，他们怕犯法，所以他们不敢让我们上车，你知道吗？真的啦，就是我们真的常常都等很久。我觉得我们去的地方都是大城市，怎么可能就是等不到？对，可是我们两个真的，但可能我们两个就是很耐心，就是可以从早上七点等到下午可能一两点，然后通常我们就想说惨了，今天晚上赶不到的地方要跟 Coach Serving 的那个 host 说一下，所以我们可能会迟到什么的，然后每次崩溃完就说、来不及了，然后就会有车子停下来，我觉得上天在捉弄我们。就是只要我们开始崩溃，然后要开始联系下一步的时候，就会有车停下来，就很常遇到这个状况。
你说常遇到等五六个小时，那个是 every day 每一天都等？
没有每一天，就是很多时间都是等很久，
很多次。
对，我搭了21辆便车，我们整趟旅程就是在欧洲搭了21辆便车，至少有10台以上都是等超过这个时间。
哇哦，
对。然后我觉得搭便车到后面会有一个，就人的身体会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是散发好的能量的话，你就是会赶上车。然后真的那个像杀人魔那个司机，是我们真的逼不得已了，我们才上他的车。因为当时他停下来的时候，我们感受到
在哪一个国家？
在我记得好像在法国的时候，法国还是意大利？
法国 ，OK。
他说他要回东欧，他是东欧人，对，东欧人，然后就是开车出来不知道做什么，对，他因为他英语不太好，但是我们感受到他那个能量，我们感受到很可怕，他一直问我们
泰雷，
他一直问我们说泰国人吗、对，然后就是那个眼神就会觉得很害怕。
哦，用眼神露出那个杀意吗？还是
对，好像杀人。对对对对，然后
想要把你上了车，然后把绑架，然后带到很荒凉的地方弃尸这样子。
对，可能带到他们国家卖掉之类的。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生理自然反应，因为真的就是全部下来，只有遇到这个让我们真的害怕。我的朋友就旅伴，他甚至从头到尾都拿了一把刀在手上，然后用包包遮着，就在车上。因为我坐前座，他坐后座，他说他已经都随时捏着那把刀，如果出什么事他就捅下去。
哇塞，到这种程度。Oh my god。
对，因为他太害怕了，所以中途那个在我们那一层大哥，他说他要下来喝个咖啡，所以我们在一个高速公路休息站喝咖啡的时候， 他跟我说不行，我觉得真的不行，他没办法再继续就是跟他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他会觉得很害怕。然后我就跟他说好，那我们来，我们就找个借口跟他说我们有朋友会来接我们。对，所以我们后来就很憋脚的说、哦、等一下朋友会来，然后就指着别辆车啊说啊有人会来有人会来。然后他就也莫名其妙，就是有点不知道诶所以是怎么样。我们就说就是跟他一直说谢谢谢谢，然后把他目送离开这样。对，就是当他离开的那一刻，我们就是整个都放松下来，就觉得啊还好，就是很人多的地方没有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对，就是、
哦、可是你这是
对，就是在那个当下
那可是在上车前你们那时候是就是因为觉得有点 desperate， 就是有点因为时间的关系，然后你们等了很久 然后也没有别的选择，就只好说好吧就先试试看，搞不好上了车之后也许发现他不是像我们想象那么的可怕的人。可是你们上车之后跟他聊天之后，还是就感觉说他心里面是不怀好意的。
没有，他不会讲英语，可是他气场让我们觉得，他散发的那个感觉让我们觉得很可怕。
哦 ，OK， 所以你也不知道他这个司机是不是就像你们想象那样子。
对对，但是我们就是心里的那个危险警报就不行哦，快点离开他，所以我们就真的果断的离开那一台车。
Okay.
我在法国也有搭过很多次便车，在法国，可是也是有一次那个人借，以前我跟女朋友一起搭便车，然后就那个人借的我们他载我们去某一个地方之后，不知道上车他有一点就是怪怪，觉得他怪怪的，然后他常常说上面有 UFO， 然后然后政府常常看着我们这样，他一直这样，他当然英文不好了，所以有沟通的困难，可是他常常用手指天上有政府啊，一直看着我们啊，这个整这个搭便车的那个两个小时真的很不舒服。这是唯一一个不好的经验了、啊。其他的经验我都就是有人载我去他家睡觉啊，过夜啊，因为 I'm middle of nowhere。他问我在哪里过夜，我说不知道，公园啊，然后他载我回家，要有一个家庭，然后请我吃饭，跟他小孩打乒乓球，也有这种的体验。可是我懂你的感觉，就是你上车那个开车的人真的那个 atmosphere， 那个 就有一个第六感，就觉得不舒服，你又想赶快离开他。
对就是这样。所以他是唯一一台我们遇过就是最害怕，就是现在说来虽然觉得很轻松，可是我们当下真的是那种吓坏的，那个精神压力很大。对，就很紧绷、
嗯、这样子。
对、啊、对、
哦、
就是这是杀人魔司机啦，我们都叫杀人魔司机。
搞不好我不知道，如果说你真的紧张到不行的，然后他可是只要哎，你的手伸过去你的朋友啦，然后你朋友就这样紧张就刀子就捅下去。
yeah, 我们现在就
搞不好只是想要给你喝杯茶呀，然后跟咖啡就可能杀人魔就不是他了，就是你们的。
哦天哪，那就是我朋友了。Oh my god。
哦，啊你呢，你当时你也是就是很紧张吗？
我不太紧张，就是被我朋友搞得很紧张。
哦，你是被你朋友搞得很紧张。 All right，
对对对对。但我就感觉怪怪，就是他眼神不太对。
哦，
对，但没有到那么害怕，没有到这么害怕。
OK， 那你自己那时候在搭便车过程中，你自己有没有为这些可能的危险做一些准备呢？就是做一些防护的措施。
哦，我们防护措施就是有我朋友，就是他拿着那一把刀。
啊，那个刀就是你们两个人的那个防卫的方法。
对，那我们有共识说，如果我们觉得怪怪的，我们就不上车。
嗯，
哦，
那我有一个问题问你说，我们说反正坐到大便车，那你有给我们听众建议有什么方法比较容易被？有人在，怎么说？容易被其他的那个司机会停下来。
等了五六个小时，女生还等了五六个小时的。
对啊，对啊，我等五六个小时，你会想啊，你会改地方啊，或者改一个不同的 intersection 啊，就是你会怎么，你不会在同一个地方等五个小时吧？你一定会换一个地方嘛？你会不会这样做？
Yeah. 会，就是。我建议就是如果要搭便车搭短程的，不要搭长程，因为我们设定都是长程比较远，对，开车可能会比较久一点点，所以很多都是比如说那个司机停下来说、哦、你要去那边，我不到，可是我不会到，可是是那个方向，你要不要去？所以就是比如说 A 到 B 中间的这个地方，我们就会停，就是到这个中间点之后，那我们还要再搭，继续搭便车，就断断续的短程的这样搭，后来发现这样会比较合适，
会比较快，对不对？
对对，真的是这样。
对啊，我的经验也是一开始也是这样子。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想说，我就要搭那个长程的，后来发现都等很久，等很久，甚至都没有人停下来。后来我就改变了想法，就问我要就算是短程一点点，也是一个往前进嘛， yeah. 而且搞不好就是我，你知道，我就是不好，我这三好就变得有点迷信，就是说，觉得只要不要去这个不要太刺激，不要太糟，我不要去拒绝他，我只要就是他会给我带来 good luck， 就是会给我带来好运就对了，对，所以说我就会任何司机停下，只要他愿意停下来，我就搭上他的车，然后我发现只要这样做之后，我后面等的时间就几乎就不会很久。然后就很容易的遇到那个搭长程的那个司机这样子。
哇、
wow. ！我听不太懂，你说在哪里搭？
就是在欧洲的时候，我搭便车的时候，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像简家嘛，简家你一开始的时候，你们是他好像也是说，就是他说，就是他短程的那个可能只有几公里的、几公里的司机，他可能说哦，谢谢你不用了，然后他们在愿意等嘛，对不对？可是我还发现说这样子，我自己也一开始也是像这样子，可是我还发现说没有这样子，其实我一旦拒绝那个司机，我发现我的经验啊，就是我在后面其他会遇到好的司机，会愿意载我接长程的司机会等非常非常的久，大概两个小时都有可能就对了。
OK OK， 我 Truman 就建议我在那个加油站嘛，那我就用加油站问啊，我要去那边，可是我在加油站等不到车，我是要
问不到就对了，
对对对，那我说好，那我用自己的方法，那简家你在哪里搭便车？加油站吗？还是红绿灯前面？
如果在城市的话，我们会在那个要上交流道之前，然后如果是半途的话，因为路边不能随便，高速公路上面不能放人，所以他们通常都会带我们到加油站休息站。就是说哦，我这边就要放你们下来，我要去其他地方了啊，你们要自己想办法。对，所以其实到法国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个状况是，哇，加油站我们等不到人，就是在加油站我们也找不到人，所以我们就是直接问了一个我们就主动出击，找一个法国的大叔，看起来比较 nice 一点的，对，他就是印象深刻，他那时候后车厢开着在吃披萨，然后我就过去跟他说 excuse me， 然后说、哦、等我一下我把披萨吃完，然后我们真的就站着看他把披萨吃完。那画面极度的好笑，我现在想起来很好笑，我们真的就看着他在那边吃披萨，他也慢慢来，也不管你，然后出来就 OK， 你们要干嘛？这样用英文这样问我们。我说我们想要去 Avignon， 这样就是艾维农那个地方，你有没有顺路啊？然后他想了一下说，我往那个方向，但是我不会到那边。你们要去那边吗？我说对，我们想要搭便车，可以吗？然后他说 OK， 然后他在要在我们之前，他问了一句话说，你知道法国人不讲英语的吗？他用英文问我们这件事情。对，然后我就想说，你不是在讲英语吗？就问他，他很有趣，他是很幽默的人。然后后来我们上车之后， 他就是问我们说为什么选他，你为什么要选我，对，然后我就转过去给他一个灿烂的笑，我说 Because you are so handsome 然后他荣心大悦，他就哇哈哈哈哈这样很开心，然后这我们就开始聊得很开心，我就感觉他被我们逗乐了，就是我们开始跟他简单的聊天啊，说、哦、我们从哪里来啊，搭了多少便车，然后到后面他就直接说你们要去哪里我直接载你们去，就是即使比较远就是跟他顺路，对，可能还离一个小镇，然后说 OK 我可以带你们去那里，然后我们就超感谢他，我们就是因为他我们觉得啊，前面遇到一些法国人就是男生比较油嘴滑舌，可是他让我们觉得说、啊、他是很幽默很舒服的一个大叔，对，就是我们遇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趣事啊，对
对啊，就整个那个旅程，那个在车上的旅程时间就过得非常非常的开心这样子。
哦，对，他是我们认证就是算是第一名，第一名，
第一名。
对啊，其实法国人会讲英文啊，可是他们不喜欢讲英文。
Yeah.
我的经验都是我都会学几句法文，我会用法文问他你会不会讲英文，他们说哦 o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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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很 乐意帮忙，可是第一句我不会说 excuse me， 我会说、excuse moi excuse moi excuse moi excuse madam、差不多啦，那个我记得我在飞机，我坐飞机去法国的时候，我在飞机上面一直学一直学，我在问旁边的人怎么讲这个这一句，怎么讲那一句，我就学好几句，去到法国就每一次我不会讲英文啊，我就用法文问他问路，
嗯，
然后他们就很乐意帮忙，对、
yeah.
我的经验是这样。
Yeah, 法国人的确、他们不太喜欢听到、对、
哦、那简佳你有在那个加油就是加油站或休息站遇到非常 desperate 的情形吗，就是非常 desperate 就是、非常 没有办法，就是说那天晚上就要天黑了，然后把你放下来的司机在那个加油站，那个加油站也没有地方出去，也没有别的地方路可以离开，那你只能够、你只能够，但是你又找不到其他的司机来载你们走，你们会不会心里面会有到那种情形是哇，那再找不到司机你就必须在加油站过夜的那种情形呢？
我们沿途都是这种想法这个心理准备、
沿途是这个想法
我们就是如果真的没有地方我们就住在那个或是睡在那里啊，我们真的就是 每次都是这样想的。
好，然后实际的情形呢，哎，你们那时候有带帐篷吗？
没有啊，没有，没有带帐篷。
哦，真的哦，哇，所以没有帐篷、
啊、
有睡袋而已。
也没有睡袋啊
Oh my god
就是一个厚外套啊
所以说如果那边过夜表示说真的发生的话，你们就变成说就只能穿着外套然后在那边在户外过夜
yeah. 还好没有遇到
就没有遇到，还好没有遇到、
yeah.
哇，就是司机总是会在你们最后一刻再怎么样差对不对，在最后一刻把你们带离那个加油站到有你们的沙巴族啊，或者是有地方可以睡觉的地方，就对了。
没错，每次都最后一刻。
哇，
厉害，
最后一刻
厉害！没有说到最后一刻，我就是好几次也是最后一刻哦。我 ，I'm just gonna say one story， 就是有一次在走完圣地亚哥之路，我就要回去 Madrid， 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回去。人家说你要坐巴士啊，你要换车啊，我说那个太麻烦了，我就搭便车就好了。那我就搭便车，我就等了很久，哇，四五个小时，天黑了，五点了，六点了，天黑了。我说 ，Oh my gosh， 我怎么办？哦，我说好了，我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地方，五分钟就有人停下来了。然后他，对他一载，就载到我去 Madrid， 而且这个很远啊，在 San Diego 去 Madrid 是很远的，是开车要可能六七个小时， 所以我就、wow. 对我懂你说最后一刻的感觉，我说天黑了 ，Oh my God， 我怎么办？天黑了，
对对对对，然后你就想着脑袋在想着说，天哪，我要在这边过夜怎么办？怎么办？这样子都不知道怎么办，结果最后一刻竟然就遇到了这个可以把我载到我的最终距离的那个神来的司机，这样子。那个心情的落差是不是很大很大这样子？
对，每天都在云霄飞车。就很 lucky 啊、
那你跟你朋友没有试过在大便车的时候吵架、为什么你没有出去，没有放手出去啊，为什么这样，有没有为了这个事情吵架？
那为了搭便车吵架吗？
对啊，
为什么要吵架？
不知道，就是 有一些人就说你为什么没有放那个手那个没有放出去这样
啊、没有，就是举牌子啊。
啊，举牌啊，你们用牌子？
对，我们都写纸板。
啊
yeah,
你们都是两个人站出去吗？还是一个人站，然后另外一个人在后面休息？
我们就轮流。
轮流。哦、
对。
然后有司机停的话，后面休息的那一块抽上去，不，还有我，
对，有司机就吓到，你知道吗？
哇，不是只有一个人吗？我没有那个，怎么还会有
买一送一这个概念？那时候有一台大，我们记得，就我记得有一个大卡车，它就是两人坐而已、对，所以那时候我朋友去拦的时候，他有停下来，然后 我那时候在后旁边。就我就冒出来，我说我也要去哦，然后那他就哦车子没有其他的位置，所以我就坐在那个两个位置中间后面那个有一个地方，对，然后那个刹因为没有安全带，所以如果刹车的话你要很小心，对，就是我们有在路上聊得很开心，就不小心他突然大刹车，我就差点飞出去，然后那个司机可能吓疯了，你知道吗？就把我们挡下，就把我挡下来，我就没有冲破那个窗户，不然我可能已经、对冲出去了。
OK 呀、那好，那你可以聊聊，就是你说还有一个向你勒索的便车司机，那个又是怎么样的一个那个情形呢？
好，他就是讲的。
等一下，勒索就是他 he threatened you 那个意思吗
？Yeah， 跟你要求。
OK。
Yeah， 就是我们。那时候在意大利的时候遇到的，对，然后他就是很热情，说 OK come， 然后上来，我们就指着我们要去那地方，跟他说，我们就跟他说 hitchhike， 然后我们要去这里，他 OK come， 然后就很热情，就是到车上的时候都聊得很好，我们都聊得很开心，就是快到目的地的时候，他就停下来，然后就跟我们要钱。就说这里你要给我多少几欧这样，对，然后我跟我旅伴就傻眼，就我们就说没有钱，然后他就一直摇头说 no， 你要给我多少钱这样，对，然后我们就一直跟他说没有钱，所以就是这样鬼打墙之后，他就很生气把我们赶下车，他就说 get out， 然后就很不开心，我觉得就是上一秒我们是很开心的聊天，可是到后面他突然就是态度一个大转变，跟我们要钱，然后还直接叫我们 get out 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我们两个真的有点被吓到，对，然后甚至那时候就对意大利的男生有一点印象没有那么好，对啊，对，对于那个啦，对对，就是比较传统的那种，就是他就那种传统意大利男生的类型，对，我们可能都会在路上遇到，都是很多都是这样类型，就是很 nice， 就很热情啊，跟人家打招呼啊，跟你干嘛干嘛的。可是到后面他突然一变说，我要多少钱，你要给我多少钱。对，所以就是那一个经验让我觉得说，其实还好他没有对我们做什么或是要抢我们。对，因为我那时候想起来有点后怕，是因为他让我们停下来的地方是没有人的。对，假如他真的要抢我们或是要干嘛的话，我们是没有人可以求救。对，就是还好没有遇到，就是他真的可能抢了啊，或是把我们丢到危险的地方。
那在意大利的便车的经验，除了他之外，其他的经验都是
好的吗？都是正向的吗？
其他经验的话都，有一个很可怕，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在要去波隆纳的路上，我记得有一个人私讯我们，就是那时候我们要去 coach serving 的地方，然后我们有说我们会搭便车过去，那有一个意大利人就传讯息来说，我付你们车钱，你们要不要来我这里玩，然后就附上几个日本女、
车钱，
对，他说你们不要搭便车了，我给你车钱，你来我这里，我让你住，就是让你 coach serving， 然后前他就说前一两天才有日本女生刚离开，也是接受他这个方式，然后说就传他们的照片给我，然后那日本女生他们是裸体的状态，
我的，
他说我们在开 Naked Party， 就是裸体派对，就是一起来会很好玩，然后那个日本女生的裸体然后泡在浴缸里面这样，然后我吓傻了，我想说他还给我那个日本女生的脸书说你可以问他哦，他们玩得很开心，我其实满脸问他，我想他怎么会，我真的去，重点是我真的去问那个日本女生，那日本女生说yes 我们玩得很开心，然后就问他说你知道他把你的裸体照传给我吗，他说我觉得 OK 啊，没什么问题。哦，我就哇哇哇，就跟我想象就是在日本遇到的那种女生不一样，就是态度，他们就是他怎么这么开放，甚至他的裸照传到其他人陌生人手上，他也觉得 it's OK。 对，然后后来我就跟男生说我就跟那女生说如果你觉得这样很好的话，但我不希望你也把就是这样就是 Naked Party 这个事情就是推荐他去找更多人啊，就尤其是亚洲女生、然后那个女生就很不以为然，就说又没关系，对，他就觉得 it's OK 啊，就出来就是要玩啊，结果后来那个意大利男生就是锲而不舍的一直跟我们说你们就来，然后就说我赞同你，就是我说我赞同你做这件事，但我不支持这件，就是我自己个人不支持，结果他就封锁我了。对，然后就觉得就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就是竟然有他们会趁着可能说大家找 coach serving 或是 hitchhike 会用这个方式让你去他那边，然后做一些你会觉得可能会可色色的事情。
哦，是性也会有性爱的这种事情吗？
我觉得可能有一点嗑药啦，就可能吃大麻、或是对，真的就是那种玩很开的，对，但我没办法接受啊。Naked Party 就是一群人裸体派对，然后在一个男生陌生男生家里耶，对、就他一个男生，或许可能还有其他人。
那我听我日本的朋友讲过，但是日本的女生有些就是。真的是日本女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在他们自己本国的时候是非常的拘谨，非常的非常的就是
保守，
保守，对对对对，就是非常的乖，但是一旦他们出了国之后就完180度的大转变，变成说什么都很开放，包含性这个事情就觉得这是没什么，我听了很多日本的朋友跟我讲这些事情，然后觉得哇塞，我就觉得我自己很不堪，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对对啊，
對，就是一种 shock， 就是跟你认识的日本人完全是不一样，就怎么出去就放飞自我了，对
对对对对对对，真的是非常的 open， 那个 open 的程度是大，真的是开超乎我的想象的样子。Yeah.
Yeah, 对
对，今天我们没有讲到云南的故事，没关系，我们今天听到简家的很多精彩的搭便车的故事也不错，我们下一次讲云南好了，云南我讲的对了吗？这一次云南
没错、
yeah.
非常好
OK 那如果大家我们听众想找你啊，问你多一些大林好的资讯呢，他们怎么可以找到你啊？
只要在 Google 上面搜寻 大林好三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
嗯 ，OK，OK，OK， 简单啊，
就这么简单，要简 单,、啊、简单明了。
我有 follow 你们啊，你们常常 po 一些大林好的有什么好吃啊，有什么、好看的啊。我跟老婆说，我说下一次去 Costco， 我们一定要去大林找简家，然后简家就带我们去吃好的东西。
Yeah. 没问题，跟我讲，我绝对让你们想吃什么，告诉我，我都先帮你们买好了。
对啊，哦，这么好，
没有，
我也会把那个你的那个大林好的那个连接放在我们的那个
对
下面那个 show note
对
上面。
不用买好， okay. 带我去那边，我喜欢跟那个人聊天啊，那个
哦，没问题，必须的，好，
要体验，对不对？
体验好，下次
来。请他吃好的，然后呢要教其他人怎么撩妹跟把妹。
OK， 交换。
要
可以
要一个做一个 workshop， 对不对？要做一个 PPT。
对，
下次可以来聊一下这件事情，我是认真的。
好啊，
认真的哦。
可以啊。因为去 Costco， 我们去 Costco 真的会经过大林，所以、所以就顺便停一下，没关系啊，喝一瓶可乐啊。
然后你下次来，你喝茶喝咖啡，直接泡给你喝，手冲的，对，不用再买可乐了。
哇、
okay、
哇，
就 VIP，
哇哇。Well, thank you. 还有大家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www.daretotravelpodcast.com， 上面有很多更怎么说，上面有很多很漂亮的照片、分享给我们听众、最主要是你们听众也可以上去我们的网站支持我们。说到这里了，我们要跟简家再听他分享他的在云南的故事啊、现在跟我们
其他荒唐好笑的故事一样。
对对对对，我们写了那些问题，我们都没有问到。
对，
因为简家的故事真的太精彩了，太多很多，就是有深deep meaning， 不是 deep meaning， 就是很多 detail 的故事。怎么说中文？
细节，
对对，很多细节，我觉得我们真的很想了解。搭便车都很多故事啊，
yeah.
对不对？今天我们跟听众说拜拜喽，
拜
拜，
各位再见，拜拜，谢谢你们，谢谢，
下次见喽，
谢谢你聆听完本集的内容。如果本集的内容让你有所启发或收获，欢迎你订阅我们的节目，以及到我们daretotravelpodcast.com 的官网查看更多为本集提供的内容，
并请在 Apple Podcast 直接给我们五颗星评论和留言，或是在 First Story 上直接用语音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也欢迎您在 First Story 上小额或长期订阅赞助，让我们继续做出更好的节目。你的任何回复、支持与赞助，我们都会非常的感谢。长期订阅赞助的朋友们，也请留下你的姓名，让我们对你有个表达感谢的机会。